我们今天开始讲第24讲新造的使命中的第三讲哈，成为有影响力的器皿。我想你们看到这个题目可能会有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要把这个题目摆在新造的使命这个阶段里面，而不是放在前面新造的生活？那因为我今天所要讲的这个属灵的影响力，之所以放在新造的使命里面，因为它跟使命发生关系。这个的影响力是建立在我们对意向跟使命的一个认同，跟为着它而活着。那么我们在新造的使命里面，前两个题目，一方面讲到要成为一个有意向、有使命的门徒，然后接着就讲到要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影响力，跟现在世界上的人在追求的影响力，希望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这个追星族的问题更严重哈，人都希望提升自己的影响力，提升自己的知名度，能够有更多的所谓的跟随者。反正这个绝对不是我们今天所谈的范围。我们今天所谈的范围是讲到属灵的影响力，是讲到我们怎么样子看见神伟大的旨意，因着那个荣耀的使命在我们身上，因着我们想一起有份于这么伟大的工作，就是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而让我这个人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能够成为一个有属灵影响力的人。我想我们从不管从旧约历史或者从教会历史上，你都可以看见神一直总是在那里寻找合用的器皿，可以是个人的，可能是团体的。所以你就发现历史历代以来，有时候神兴起了一批人，带进了整个教会的复兴或是全球的复兴，所以可以是个人的，可以是整的，是一个团体的，但是神总是在那里寻找合用的器皿。所以当我们人碰到问题要去解决，或是当我们有一个目标想要达成，有一个理想想要实现的时候，那我们是用尽的方法去想出更好的方法，我们来解决问题，来达到目的。但是神做事不是这样，神人找方法，神找人，神总是要找到一个对的人，一个合用的器皿，然后神是透过他，神自己要来扭转局面，神自己要来赐下他的祝福，神自己要透过这些器皿让他的旨意得以成就。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两个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不管今天在你个人的生活，在你的侍奉上碰到什么困难，或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目标理想想要达到，我们要学习先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因为神一直在找这样子的人。我们不依靠神，是我们自己在做事情。当我们把自己交给神，是神透过我们在做事情。哪一个果效大？哪一个祝福大？那当然是没得比的哈。所以你看到在历史历代里面，神一直在这里寻找得到合用的器皿，来扭转局面，让神的旨意可以通行，让神所要赐的祝福可以临到我们周围的人。所以圣经里面的故事很多啦，我想我们就不一一例举了。每一个被神用来扭转局面的器皿，整个圣经里面旧约新约都是你连那个以色列历史最糟糕的一段时间士师时代这个史百克弟兄说，他读完士师记，他都要去洗洗眼睛，洗一个澡，觉得整个历史怎么脏成这个样子，可怕成这个样子。然后在士师记里面你去读的时候，它是八个循环，一直循环，一直循环，神的百姓堕落，神管教，仇敌辖制，在痛苦中转向神，神兴起了一个器皿，把整个局面转变过来。接下来，神百姓又远离神，又去拜偶像，又去得罪神，然后又落到仇敌的手中，然后又受不了了，来哀求神，然后神又兴起了一个器皿。所以你在历史上可以看到层出不穷，神总是要得到一般的人来把这个局面转过来。那么在新约里面也是很多了哈，所以我们就不一一细说了。以赛亚说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你就发现是神自己要做事，但是神要在这里找人。使徒行传十三章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表示神在找，在找。 所以圣经上也讲到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他要在那里寻找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就是这些人是神可以用的。所以当他找到大卫的时候，神说他是合我心意的， A man after my own heart， 这个人是跟着神的心来走的人，所以神的旨意能够透过他被实现出来。所以不见得是要赫赫有名的这些所谓的属灵伟人啊，或是教会历史的这种属灵伟人，有些人他根本就是默默无闻的，但是神一样借着他来改变。你看这个以色列，圣经上只说有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子，神借着他让这个亚兰国的乃曼元帅这个可以超以色列国生杀大权的一个敌国的一个元帅，但是神借着以色列的一个小女子告诉他说他的大麻风可以来求神的仆人让他得到医治。圣经上没有写他的名字。你看在记载这个大卫的勇士的时候，我每次读到大卫勇士的37个名单我里面就很多的感触。有很多人有丰功伟业，有很多人很了不起。你看约押，他是大卫的元帅，连大卫都怕他，拿他没办法。他把北国的其他元帅都用诡计把他给杀掉了，他南征北讨打了许多的胜仗，他是元帅。但是这个人神不喜悦他，因为这个人不单纯，这个人私人的野心他的掺杂到最后都暴露出来。可是所以在写大卫的勇士行列里面的时候，约押的其他两个兄弟都被列上了，他自己没列上。而更特别的是，帮约押拿兵器的年轻人也是大卫37个勇士。大卫有多少勇士投靠他，但是这个拿兵器的帮约押拿兵器的都被列在大卫勇士的行列里，而约押自己没列上。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是根据我们外面做了什么成就了什么来衡量，神看人跟人看人是不一样的。所以神要得到一个对的器皿，哪怕他默默无闻，哪怕他做的事情很简单很不起眼，元帅跟拿兵器的怎么比，但是这个人却在圣经上两次出现在大卫的勇士的行列里面。所以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这样子。所以当神得到，一旦得到了这个贵重的器皿，他就会借着这个器皿带下转机，带下祝福。所以器皿是不是贵重，常常都会问说我们到底什么样叫贵重的器皿有的人也很谦卑，是真的谦卑，他说我不羡慕做贵重的器皿那先不要急着说，因为圣经上神在寻找贵重的器皿。所以我们之所以贵重，还不在于我的材料是什么，也不在于我大或小，我显眼或不显眼。我在神面前之所以是贵重的器皿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在神的手中是贵重的器皿，关键是在于我们是一个洁净的器皿，关键是在于我们是一个合用的器皿，合神心意来被使用。所以神要叫我们做什么，神要把我们放在什么角色上，神要我们在这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那是神的事情。但是我们要负责的就是我要 available 我是干净的，是被主洁净的然后脱离卑贱的事，好让我在主的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我今天拿一个纯金的杯子倒一杯脏水给你，跟我拿一个就算纸杯倒一个清洁的纯净的矿泉水，干干净净的两杯放在你面前，你会喝哪一个？对不对？你器皿就算材料再好，但是如果不洁净，你不会用它的。所以我上次讲那个小女孩那么孝顺她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看爸爸做事那么辛苦她拿不到碗那么高，她就把那个院子那个花狗吃饭的碗装了纯100%的纯的橙汁倒给爸爸。 我常常问说你当爸爸喝不喝，总是有几个傻爸爸说喝啊，器皿脏成那样子你要喝，孩子的孝心是真的，果汁是纯的，但是你看到器皿，你想到大花狗在那里舔舔舔，你就喝不下去了，因为它不洁净。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服侍神，不要去羡慕，一定要我是要那个一个贵重的那个不是很贵重的材料，一定要很显赫，要很明显，要很大。神在乎我们是不是肯脱离卑贱的事，在主的面前把自己交给神，让神洁净我们。器皿得洁净，器皿被是何用的啊？这是神眼中最重要的事情哈。那这是我们在主人面前要学的。好，那么底下我们接着讲，每一个基督徒的门徒，基督的门徒都应该有属灵的影响力。那我今天就不问你们了哈。我在很多地方讲到，有的时候我会问弟兄姊妹，我说觉得自己没有影响力的，请举手哈。啊，没有一次例外，总有几个人举手。我就告诉他们，今天没有时间讲，我在另外一篇信息讲过，我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至少有五重的影响力，至少五个。我们可以影响神，你不要以为我说大话哈。圣经上你可以找到很多的应许，神会因着我们而喜乐，神会因着我们亲近他，他一定亲近我们。我们可以影响神，我们可以影响撒旦，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我们可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也决定影响自己。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你怎么做决定，你怎么回应，都影响你自己。最后我们甚至影响，可以影响万有，影响大自然。好，你看哈该书第一章第十节，圣经上说，因着你们的缘故，天不降甘露，地不出土产。因着神百姓自私专顾自己的事，不管神家的事，任凭神的殿荒凉，神说天为着你们不再降甘露，地为着你们不再出土产。神把天关了，把地封了，因为我们的缘故。所以当我讲完的时候，再问觉得自己没影响力的举手，就没有人再举手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影响力，而且有很大的影响力。那更不要说今天我们是新约基督徒，我们成为新造。所以我为什么把这个题目放在新造的使命里面，我希望我们整个系列讲新造新人门训，大家对新造这个词不要因为听多了失去了它该有的冲击力，该有的震撼力。而且这个新造是一个生命，它本身带着能力。所以我不希望我们讲了新人新人新人新造新造新造讲了这么多以后，它失去了在我们里面该带来的那种澎湃，那种震撼啊，还有他该带来的能力。那今天在新约的里面，我们都是新造的子民啊，有新造的生命。神更应该可以使用我们，对这个世代带来更大的影响才对。阿爸阿们，阿们，我们真的是很有影响力的，因为不是我有什么影响力，是神要透过我们，透过这个新造的生命。我们过新造的生活，我们活出新造的使命来，这个世界要不一样，教会要不一样。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有，那每一个人不要说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有影响力，对不对？只是有大有小有正面的有反面的。你今天去超市，那个收银员对你不礼貌，你一出来一肚子不高兴，对不对？你今天如果碰到一个很有礼貌的、很客气的，哎呀，给你那样子，只是付个账、讲讲话，你心情也很好，对不对？你只要跟人接触，别人影响你，你影响别人，这永远是相互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影响力，只是有大有小，有正面的，有反面的。然后呢，有的是暂时的，有的是很长远的。他可能只影响你当时的情绪，有的人可能影响你一辈子。这辈子你最喜欢的老师是谁？他对你的影响绝对不是只有在上课的时候，他可能影响了你后来怎么做人，你怎么做决定，你怎么样去跟别人相处。同样的，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当场彼此有点影响，但是当一个聚会真正爱主、真正追求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彼此的影响是深远的，是影响我们一辈子的。所以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有影响哈。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真正的来重视，也来发挥我们该有的影响力的时候，那么神的旨意跟神所要带的祝福也就一定出来。 基督徒发的影响力都应该是正面的哈。在公元2000年以前，有一位台湾来的传道人分享的时候，我曾经引用过他的例子。他说，在台湾曾经对不信耶稣的人做过一个调查你们为什么不信耶稣？对我们从台湾出来的人都认为，台湾因为是传统宗教佛教太强了哈，不像中国无神论你们什么神都可以拜的到处都是庙，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拜假神是最主要让一般人不能够信耶稣的原因。哪里晓得调查下来的头三名，第一个是因为基督徒没有见证，第二个因为没有人对我传福音，第三个才是传统宗教。哇，那个时候对台湾的这个调查出来的时候，连我在美国听到这个消息，我都很难过、很羞愧，觉得我们基督徒对不起主，怎么可能会让别人不信耶稣？是因着我们基督徒没有好的见证因为我们基督徒活得不让人家羡慕。但是2000年以后，台湾的情形改变很多哈。我们七八年前回台湾的时候，就听说我们在台湾，我至少我在台湾长大的那么多年来，台湾的基督徒比率没有超过 2% 过。当我几年前再回去的时候，台北的基督徒比率已经到了13%或14%了。你常常可以在地铁的出口看见，在公园里面有人发福音单张，有人在传福音。弟兄姊妹，这是动起来了，基督徒活起来了，本来就应该这个样子。从2%到13%跟14%，那是一个很明显的成长。那我也希望现在能够继续成长得更好。那我们在美国也应该是这样哈。所以基督徒的影响力应该是积极的，应该是正面的影响力。刚才说过了，为了要叫神的旨意通行。保罗在这里说，关于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他就是把神的话传给神的百姓，然后让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在百姓中间，能够给百姓带来不同。同样的，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说，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是他手中的杰作，神在基督里面，他来制作我们。为的是要干嘛？不是要我们独善其身，不是为了让我们被人欣赏、被人夸奖、被人称赞，而是为了叫我们行善。我们能够把神的祝福、把救恩、把基督这个爱能够带给别人哈，就是能够叫我们行善，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就是神在我们身上都有这样子的托付，巴不得透过你、透过我，能够把神丰富的救恩、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出来。所以第一件事情应该是让神的旨意通行，第二个能够叫人因着我们而蒙福亚伯拉罕的蒙召我说过两件大事把它归纳起来，一个是叫我们承受祝福，一个是叫我们成为祝福我自己想到这两个，我就觉得很容易背但是又很清楚。神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底下也讲到18节，地上的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不光亚伯拉罕蒙召是为这两个目的，所有以亚伯拉罕是亚伯拉罕子孙的，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今天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照着圣经的说法。那我们的蒙召，或是说我们生存的目的，一方面为了承受祝福，就是承受基督，一方面要成为祝福，就是要流露基督，活出基督来这是我们基督徒太宝贵的人生了。你别的记不得我今天讲什么，你要记得我们蒙召的人何等有福我们天天所有的环境，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都可以来经历基督，来得着基督，来承受基督。同样的，在我所有的遭遇里面，无论生无论死，我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让我这个人成为基督的出口，可以活出他来能够彰显他来所以这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不要小看自己，不管你做哪一行哪一业，是神，我在说是神，是基督，是圣灵要透过我们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 啊，我以前读这个这个施布真的传记哈，中间提到他教会里面各式各样蒙恩的人。施布真才20岁，他的教会就已经10000多个人啊，他这个人是非常被神用的一个器皿。那他中间有他后来开了一个这个圣经培训，那么有一个弟兄跑来报名，恐惧战兢的来报名，啊，他是宰牛的哈。一个屠宰夫，那么他来报名这个学校，那么施布真也收他啊，然后在这个培训的里面，这个人上台讲道，施布真坐在底下把他吓死了啊，那想想我又没读过什么书啊，我又是做这一行的，然后施布真坐在底下听我讲道，吓坏了啊，但是施布真常常鼓励他，这个弟兄后来变成他们教会最会传福音的弟兄。后来他去开工，开始建立教会，他的教会一天主日需要有3堂聚会，因为挤不下，每一堂2000个人。他传福音就是先在自己教会门口摆一个桌子，开始杀牛，不是，开始这个切牛，不是杀牛，因为他非常会切，然后他一面切的时候，就一面借着切牛来告诉人福音是什么。把这个人的这个心思意念骨髓骨头都分得清清楚楚，那这个就用他的专业，用他所懂的，让他上课所学的，他就开始传福音。没想到教会长得这么好，你哪里会想到这样子的一个器皿，原来是宰牛的人，切牛的人，结果后来神这样子的使用他。所以不在乎我们外面做什么，而是在乎我到底是不是在神手中，愿意为神用，和神用。今天早上弟兄讲到黎陀生弟兄，影响黎陀生弟兄 很深的一位姊妹叫何寿恩教士，我们都知道的。何寿恩教士他属灵的深度，他跟神的关系，他读过的教会的这些历代的这种书啊，各种的讲论，那丰富的不得了，他非常丰富的一个姊妹。生命也丰富，看见也深远，这么老练的一个姊妹，但是却在福州象牙塔那你就带领这10几个20个年轻人，就是这样子孤孤单单，没有名，没有人看见他，但是他就是做了这件事情，但是却为中国教会培养出几个这么贵重的器皿。所以不在乎你外面到底在做什么，而是在乎我到底在不在神手中，我到底是不是让神用我来影响神要我去影响的人，在我周围我可以接触我可以服侍的人。这是讲到要成为周围人的祝福。第三个，仇敌因着我们而失败，叫仇敌失败。哥林多后书10章讲到，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这些坚固的营垒其实都是在人的心里面，拦阻他们，这些都是至高，拦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借着属灵的兵器，我们一概攻破，然后把人的心可以夺回，使他归服基督。所以当保罗站在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的时候，他说神给他一个托付，就是要叫人的眼睛得开，因为人的眼睛都被仇敌蒙蔽了。人不信耶稣，哥林多后书讲得很清楚，他说不让被世界的神弄瞎的心眼，不让基督福音的光照在他们身上，所以这是仇敌的工作。那我们今天要去带着使命去，就是要让人的眼睛得开，像保罗说的，使人能够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把那些拦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把人的心掳回，让他归向基督。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讲属灵的影响力跟你在这个网络上想搞个知名度要有 follower， 这不能比的事情哈。我们不要去追求那些东西，我们 要追求真正给人带来祝福，给人带来基督的，这才是我们要在乎的。马太福音18章18节，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太大的权柄吗？太大的权柄。所以这也是今天我们个人也好，教会也好，一个太大的亏欠。在一个这么宝贵的应许，这么大的权柄面前，我们没有好好的用它。应该更多的起来祷告， 更带起来为主执掌权柄。连我们个人，你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告诉我们，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弟兄姊妹，你有为着你最近生活的遭遇，你自己里面的软弱、犯罪、肉体，这样子祷告过吗？有这样子的奉主的名赶逐魔鬼的作为，不让他再来捆绑我，不让他再来辖制我，不让他再来玷污我，不让他在这里来败坏我。我们有这样起来祷告，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了。这是我们的太大的权柄，太宝贵的应许，也是我们太大的亏欠，因为仇敌怕我们用这样子的权柄。虽然我们不见得每一个祷告你马上都看见结果，神一定听，神一定行神迹奇事，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做我们能做的，我们要做我们该做的。那么什么事情成就，那是在神的手中。但是这样子的权柄真的是不用白不用，很多的苦是不需要吃的，很多的人不需要受那么多的苦，被那么多的辖制和捆绑，这是我们需要起来的。所以第一个是讲到积极正面的影响力，第二个讲到它是无法隐藏的影响力。这个我们很熟了，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说到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然后城造到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所以这是一个没有办法隐藏的，主耶稣用的非常频繁非常容易明白的两个例子，有什么比光更能够表达影响力的？你再黑再黑的房间，哪怕只有一根火柴，它都会让这个房间不一样，因为哪里有光，黑暗就被赶逐。所以主用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最平凡的例子，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应该做到的，来表达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就是为主发光。盐也是这样，虽然隐藏，虽然看不见，虽然到了汤里面就化掉了，没有人注意到它，但是它却能够 带出味道来，让那种乏味枯燥人不想活的这种情形被扭转过来。同样的盐它有防腐的功用。所以前一阵子我讲另外一堂课的时候，我特别说到因为光失职，没有尽本分，让黑暗笼罩大地，因为盐失了味，人生失去了味道，也到处满了腐败。所以我们只要是光，就一定会做光，你必须是光你才能做光。所以不要光讲要做光做盐，我们是光，所以我们一定可以做光，一定可以让黑暗被赶逐。我们是盐，所以盐的功用在我们身上应该是发挥的，应该是明显的。第三个是无法抗拒的影响力，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到十六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且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人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不管在得救人身上，在灭亡人身上，我们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底下说到，在这等人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他说这是谁能担得起，真的是谁能担得起，没有人可以抗拒的影响力。不管你信主不信主，基督的馨香都在你身上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力，可以叫罪恶的不出于神的该死的就死，该活的就活，这是我们的影响力。他说这是谁能担得起，所以这是一个无法抗拒的影响力。所以你看初期教会使徒行传第二章，他们天天在殿里面恒切的祷告，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底下说到得众民的喜爱，主就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初期教会你看才刚刚诞生的教会，他们在整个耶路撒冷有一个无法抗拒的影响力，他们开始过教会生活，他们得众民的喜爱，主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教会健康正常的时候，其实传福音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你看撒迦利亚书第九章讲到，当以色列国将来复兴的时候，各国列国的人有十个人会拉着一个以色列人的手说，我要跟你去，因为我知道神在你们中间，对不对？十个福音朋友拉一个神的百姓说，我要去见你的神，我羡慕你们的神。我们今天十个基督徒还拉不来一个人，对不对？ 你看我们教会如果福音聚会200个人，福音朋友能到20个人，10%的还很少呢。所以当威尔斯大复兴的时候，是人主动敲门来教会说，告诉我怎么可以信耶稣。酒吧关门，监狱没有人，交通警察不用指挥交通，站在街上唱诗班。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教会健康正常的时候，它带出的影响力。而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希望这个无法抗拒的影响力能够在我们身上出来，总教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所有人都在经历疫情，我就希望我们基督徒的反应是不一样。所有人在这里批评论断，在这里对这个不满，对那个不满，我希望我们基督徒用行动，用祷告，用我们自己的见证，带来一点清流，带来一点不一样的结果。这是一个无法抗拒的影响力，人会羡慕我们，人会愿意来到我们中间，因为知道在这一班人的身上不一样，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本身带出了属灵的清流，带出了生命的活水，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哈。所以第三个，我们就讲到属灵的影响力需要不住的被炼进并且成长。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知道自己有影响力，要重看自己的影响力，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影响力需要被炼进。我想炼进大家比较容易，以前我在信息的时候我说要圣化我们的影响力，就是要分别，要为圣， 要来 sanctify 我们的 influence。 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对别人的影响里面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声名，为了自己的知名度，为了讨人喜欢，为了喜欢表现，常常里面不知不觉掺杂进来，有时候连自己都不知道，需要被 sanctify， 全然是为了主，不是为了我们。同样的，因为它是一个生命，所以它需要成长，所以我们的影响力需要不住的被炼进，而且需要被成长。那属灵的影响力决定跟我们与神的关系，还有我们新造生命的度量是成正比的。你跟神的关系有多少，你给人带来的影响就有多少。我们属灵的生命，新造的生命，它的纯度，它的深度到底有多少，我们给人带来的影响也就有多少。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会经历一些苦难，会经历一些的艰难，甚至神也容许我们经历一些软弱跟失败，而是在这个里面我们认识了自己，我们也认识了所信的神到底是谁，让我的生命更洁净，让我的生命更成熟，更有深度，好让我将来再去服侍的时候，好让我在生活的时候，那个生命从我们里面出来就更不一样，给人带来的影响是越来越不带着掺杂。你会发现有些人在一些的侍奉里面，服侍里面，不小心就把自己的那个东西出来了，那个东西出来就非常影响他该带来的影响和祝福。因为其实我们基督徒里面都是生命碰生命，都是很敏锐的，你到底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神都知道。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就讲到一定要尊神为大，是全然为的主。所以主耶稣的主导文其实是很好的，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整个的注意力是要叫神得荣耀，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要有掺杂，不要在人的里面去抓什么，去追求什么，想要去说你看我多有影响力，你越这样子 你就越掺杂。你这个生命的影响力是自然的，不知不觉的，是无法抗拒的。所以你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不久就会读到亚拿尼亚 跟撒菲拉夫妻两个合伙来欺哄神。所以彼得说，房子没卖不是你们的吗？你不要奉献就不要奉献，没有人强迫你奉献。你要奉献想留下一些人，那你就留嘛，没有人强迫你留。你为什么卖了房子以后要欺哄神，欺哄圣灵，说这就是我全部所有的，让别人好像觉得你很了不起，你卖了所有的。你不需要去欺哄神，神在乎的是真实，神在乎我们干净，神在乎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是被洁净的。尊主为大。第二个讲到舍己爱人，为了能够让基督被彰显出来。 我写彰显主的爱，是因为 一般最容易影响别人的，常常都是从爱着手。其实，当你舍己的时候，不再是我，就是基督。那么，基督就透过我们来吸引了别人，来帮助了别人，来安慰了别人，来影响了别人，对不对？啊，所以关键是在于那个肯不肯舍己的问题。啊，所以在这里，保罗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可以显明在我身上。我要怎么样子让耶稣活出来呢？透过我出来呢？那关键是在于要让死在我身上发动，要常常为着耶稣肯被交于死地，让耶稣的生在我必死的人身上显明出来。甚至另外一节，因为你们很熟了，我拿掉了。所以死在我身上发动的时候，生或是祝福就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有人说，吵架需要两个人，但是停止吵架只需要一个人。阿爸们，拿回家用哈。吵架需要两个人，但是停止吵架只需要一个人。还有一个弟兄蒙了光照以后，他说：“我如果是个女的，我决定不会嫁给我自己。”弟兄们，这个不久要 renew the vow。啊，希望我们也都在主面前，主光照我们，不要老是看别人。你该改，你只要改了我就好了，你只要改了家就好了。弟兄姊妹，所有的改变从自己开始，从内心开始，从今天开始。啊，这是我们要做的。啊，前一阵子看到一个小小的笑话，是夫妻两个吵架，啊，丈夫输了哈，哎，我现在好像常常是丈夫输，哎，不晓得为什么。那丈夫输了，躺在床上，妻子过来说：“你躺在那干嘛？”他说：“我气死了。”他说：“那你死了还睁着眼干嘛？”他说：“因为我死不瞑目。”他说：“你为什么还喘气？”他说：“因为我咽不下这口气。”这种死的不是干脆的死，这种是外功，是咬紧牙关啊，是咬牙切齿。神不是说这个没有它的价值哈，至少不要恶化嘛啊。但是神更希望的死是真的是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可以显明在我们身上。然后我知道，只要我肯在主的面前放下自己，肯舍己，局面一定改变。因为耶稣要透过我来影响别人。第三个，依靠圣灵活出使命。啊，这个经文我们很熟啊，以弗所书1:8讲到，一定要靠着圣灵，好让我们活出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啊，你可以从你自己的家人开始，邻居开始，你的工作单位开始，你可以影响的范围开始，从我们Silicon Valley 开始啊，我们一直走出去，一直走出去哈，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然后大使命，马太福音28:啊19-20，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末了。啊，为什么要去传主的话？为了要叫众人能够来成为主的门徒。啊，这是我们要去影响、要去带领别人的。第四个，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尽本分。啊，因为我们的主题讲到以建立基督身体为导向的新人门训。同样的，我们讲到影响力。我们三句话不离本题，还是要用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是为着神的旨意，是为着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才要这么看重我属灵的影响力，要这么在乎我属灵的影响力能够被提升。所以在这里我提了三个经文，一个是讲祷告，所有的最好的影响力一定从祷告开始。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你看到这是一个多宝贵的应许，对不对？啊，这个马太福音18这三节加在一起的不得了的，一个是对付仇敌，啊，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释放。接下来讲到祷告的权柄，只要在哪里有两个人奉我的名，啊，在这里同心合意的祷告求什么？天上的父就为他们垂听。而接下来的20，就是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你们中间。你不觉得三节经文多宝贵啊？ 多宝贵呀！我们要用，好不好？用在小组，用在教会，用在我们现在听课，用在我们真的巴不得全天下的教会都不要忽略神已经在基督里给的应许跟所做成的。祷告，第二个，尽我们该尽的功用。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百节各按各职。讲到那个 Shawhead， 明明有100多个，但是如果只有一个在滴水，他带来的祝福、带来的影响力、带来的恩典，跟100个都尽自己的本分，那个结果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你们的小组聚会也好，我们礼拜天的聚会也好，百节各按各职。哎呀，我们真的希望教会变成这样哈！来到聚会里面，百节各按各职，不是说你一定要开口祷告，而是你这个人是活的，你这个人是通的，是在你进功用的。你可以一面听到一面为讲道的弟兄祷告，你可以一面唱诗，就在这里真实的敬拜，都影响整个聚会的品质跟价值。我们在那里发呆，不专心，看手机，东张西望，不用心，也影响聚会。你不管是哪一面，都在影响聚会。真的，不管你怎么样子的态度来，都在影响聚会。第三个，传福音。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希望福音。我深信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也要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在这里讲到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尽本分，祷告，还有我属灵的功用，还有我们该传的福音。最后这个点非常非常重要哈，讲到我们怎么样子借着生命的影响力，我们能够成为有使命的门徒，而且不仅仅成为，而且能够活出一个有使命的门徒该有的情形。在这里我提5件事情。不止5件，6件。第一个，要定义，要靠着主成为别人的祝福。我希望今天听完这个信息，至少在我们里面祷告，有一个祷告说，主啊 ，make me a blessing， 求你让我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我们的祷告都还是在我自己的问题、自己的需要，我不是说不能哈，我们不得不着是因为不求，我们还是要，但是我希望我们不是所有的祷告都只有在自己的身上，只有在问题的身上，而是我们真的在这里有一个回应，说主啊，我真的希望我能够成为祝福。就像以前有位黄师母在我们中间讲的，如果你没有准备好要定义我这一生要成为我另外一半的祝福，你就不要随便进入婚姻。如果你进入婚姻只是为了让自己快乐幸福，只是为了自己，这是很自私的。你早晚在婚姻上会有很多的问题。要定义一个 strong desire, strong determination, 我一个很强的决定，很强的心愿，我真的希望我剩下的日子我能够成为周围人的祝福。就有一个小孩子，他孤儿，从小就有很多的苦读，爸爸妈妈我忘了什么事情，反正家里面非常悲惨，把他送到孤儿院去了。从小被人家欺负，所以他活得非常的沮丧灰色，没有盼望，然后有很多的苦读。直到有一天有人提醒他，不要用这样子的态度过生活，你试着换一种态度。因为这样子的态度你满意吗？他自己也不满意。他说你换一种态度，让从今天开始所有跟你接触的人你都带给他快乐，带给他帮助。你看一看，你用这样新的态度过生活。哎呀，这个小女孩就试着做，以后她变得非常快乐的小女孩。她看到老人家，看到谁，她就是要让别人快乐，让别人可以得到帮助哈。你看这个故事还没有讲她是不是基督徒，她光一个人生观的改变，她这个人都已经不一样。那个、更何况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是有这样子的生命，有这样子的本钱，有这样子的使命，有这样子的托付，要叫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那我们更应该是带着这样子的心好好去哈。所以当我们真是这样子的话，一定由中心到圆周。撒玛利亚、犹太全地上不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第一个蒙福的是谁？决定是你另外一半，决定是你的家。 我再说哈，不要以为是要讨好对方哈。属灵的影响力是要让对方爱主，活在神的旨意里面，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不是要去巴结讨好，让他快乐，让他不找我麻烦。这是今天很多夫妻的陷阱。有一个老弟兄说，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失败就是听太太的话。我没有要去强调这句话，你不要误会，那是那个老弟兄说的。我们要听太太的话，因为神造一个配偶帮助我们，是为了让我属灵，是为了让我活出神造人的计划和价值，是为了这个。所以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一定要从神的角度来看，希望神要透过你成为你家人、你的配偶、你的孩子。所以中国的父母只知道好好养孩子，不知道教孩子，对不对？我们只让他吃得好、穿得好，让他读书，希望他读得好，但是我们忽略了他心灵的需要。就去年十月份，我看到报纸，山西说有一个孩子，十二岁的姐姐带着十岁的弟弟，从二十九楼跳楼自杀，然后在他的遗书里面写的第一句话就是：“妈妈，我好累。”我看了我就很难过，十二岁、十岁的孩子不想活了。他说：“我天天做不完的功课，天天觉睡不好，天天在上课都没有体力。然后我天天羡慕有那么多人可以在公园玩，我捞不到。”我们到底要给孩子什么？所以要照着神的心意，让我这个人是神透过我成为我家人的祝福，而不是为了讨你喜欢、照你心意。为了家里面息事宁人，弟兄姊妹，我们都要起来祷告，所以要定义成为别人的祝福。第二个，要除去所有，而且要很认真的除去所有不合圣徒体统的言行、负面的情绪、人际关系。当然你可以继续写下去，包括我们一些不良的嗜好、不良的娱乐、不该有的娱乐、过度的娱乐，还有我们的生活习惯。前一阵子建勋在讲道的时候提到，他们在中国南方大家一起去赶鬼，有个弟兄奉主的名赶鬼的时候，没想到鬼突然对他说：“你满口烟味你还想来赶我？”哇，他马上就不好意思低头就退下去了。那以前我们也有人来跟我们说，你看你们教会这样子的人在那边服侍，他说 我在赌场常常看到他。我们如果在别人面前常常批评论断，我们常常讲一些淫词妄语啊，你看以弗所书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啊，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到四节，他说：“淫乱、一切的污秽、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以，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前面说总要说造就人的好话，所以我们的言语常常封了我这个人对别人该有的影响力。不要以为我这样子嬉笑、随便批评论断、随便讲淫词妄语、跟别人一起看那些黄色不该看的东西，我还能够跟别人传福音。我跟你说，我们的口都被封住，就算你继续讲，这个祝福也被封住，因为太多的掺杂、太多的不洁。所以我们保罗说他和那些使徒好像一台戏，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其实不光是保罗跟这些使徒们，所有神的儿女、基督的门徒，在这个地上真的就像一台戏。你以为没有人看到，天使都在看；你以为没人看到，撒旦都在看；我们以为没有人看到，神都在看，而且早晚有一天会拿出来给别人看。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要赶快的去除所有这种不合圣徒体统的言行、负面的情绪、人际关系、不良嗜好、娱乐、生活习惯。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在主的面前很认真的去面对，好让我们能够神透过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发挥该有的属灵影响力。第三件事情，生命的活水是两头流，所以你要去影响别人，那么你自己受谁的影响也是很关键的事情。我们到底要会接受谁的影响，接受什么样子学说的影响，什么样子的观念甚至什么样子的圣经教导，都会影响我这个人影响力的性质 和价值。我想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个时代有这么多的师父，网络上太多了，多到你算不完，你随便都有人在这里教你。但是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很警醒哈。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到的提摩太后书写到第四章，这是他人生中快要上断头台之前最后的一段话。他写给提摩太，不光是写给提摩太，其实也是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他说时候将到，他说人一定会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跟随自己的私欲，为自己增添好心的师父。你不觉得这个时代更明显吗？想听哪一个人的讲论，想听哪一个人解释启示录，想听哪一个人对政府的看法啊，对疫苗的看法，我们自己找了这么多的师父，找你喜欢的合你心意的，照着自己的想法去找师父，然后掩耳不听正道。你不觉得这是时代很明显的挑战吗？所以我们要为着我到底接受什么样子的学说，怎么样子的讲论，哪一个人给我的影响，我要负责任，你不能丢给他的。虽然绊倒的人人有祸了，神要拿大磨石拴在他脖子上丢到海里，他有他的责任，但是我却愿意接受他的影响，那是我的责任。所以要正本清源哈。这个人说有样学样，你跟谁学，你其实你就像谁啊。以前这个我们有一个主日学老师去带这些小朋友这个礼拜五晚上聚会，我们回到家从孩子的口中才知道那天那个老师做了一件我觉得应该尽量不要做的事。他说你们现在每一个小孩子来表演你的爸爸跟你妈妈在你身上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小孩子都在那里表演有人表演妈妈说快快快快快，我的钥匙呢赶快上车爸爸就是怎么样发脾气拍桌子啊，或是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所有家里的丑态都被小孩子全部表露出来他们有样学样。圣经上讲到是这一班门徒是跟过耶稣的，因为他们受耶稣影响，他们是一般跟随耶稣常跟耶稣在一起的人就不一样。所以你现在在网络上常看什么，希望大家也都要小心哈。那么台湾一年前还是两年前有那种短讯简讯的这个比赛拿到第二名的人他上面写说天下本无事除非看电视，本来没有那么多混乱的，没有那么多对立的，教会里面也没有那么多不和谐的事，就是这些 social media 什么学说都有，什么讲论都有，而我们不分青红皂白抓过来丢到锅里就吃了，吃了以后发现有毒，甚至你自己被毒了你都不知道。我不是说我们讲的都是对，但是我们至少要站在圣经上，回到圣经里面，让主的话，我们在那里就是讲主的话。不是说我不能有自己的看法，不能有自己的辨别力。No, 这不是我们说的，你当然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见解，有自己要决定的。但是我希望没有一样东西是你不敢拿到圣经真理底下，让圣灵来光照，让主的话来显明的。第四个，要珍惜与人相处的机会，活出光和盐的见证，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那个上次于师母交通道，我们曾经有过也想离开 Bay Area 这么忙碌的地方，找个，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比较个性安静的，喜欢跟人深度相交的，我们也很羡慕田园生活那样子单纯不要有这么多的复杂，尤其那时候在教会受了很重的伤害，就想离开但是弟兄姊妹，当连长的弟兄提醒我们，服侍主的人不能离开人，我们在地上只活这么短的时间，将来要到天上去永恒就在地上短短的年日里面，神把所有今天你我周围的人摆在你的周围，摆在我的周围，就是要叫我们去影响他们，然后我们也从他身上得到祝福，彼此成为对方的祝福，所以我们不可能离开人的。所以要走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 不要说自己太忙太累自顾不暇以前在慕尼黑有一个专门演短剧的人，他演很多短剧都很有意义我在福音培训的时候讲过，那个整个舞台上那天他出来演的时候全部都是黑的，有一个 spotlight 照下来照到他， 在那边到处找东西，在那个大圈的光里面，舞台都是黑的，到处找，到处找，趴在地上找。后来就来了一个警察，他说：“先生，你在找东西啊？”他说：“是。”他说：“你掉的什么？”例如说，他说：“我掉的钥匙。”然后警察也帮他找找找，都没找到。他说：“你确定是在这吗？”那个人说：“哦。”他说：“那你为什么在这找？”他说：“因为只有这里有光，那边太黑了。”你不觉得这是我们很多今天基督徒的写照吗？我们活在 comfort zone， 活在那个舒适的，自己觉得可以的，我愿意付代价，在这个范围内出去我不愿意。所以圣经上才会说你们要去，要去，要去。施布真，我刚刚说过，他才二十多岁，教会那么大，那么多人，可是他中间有一段时间，这是在他三十岁以前，他跑到都柏林啊，到爱尔兰的都柏林。他在那个海港那边去传福音，因为别人说都柏林海上的这个海港里面的每一条船都是一个罪恶之都，一个 sin city， 每一条船上充满了败坏淫乱，各种赌博，各种混乱的事。他就到那边去，每天早上带愿意参加的人晨更，晚上在那边布道。一段时间以后，别人告诉我们说，整个都柏林原来每一艘船是一个犯罪的城，现在每一艘船成了一个教堂。他走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 他愿意花这个代价，他能够把一个众人认为不可能的局面整个扭转过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也很希望、其实有多少人、他活在痛苦里面，需要有人去安慰他，有多少人活在黑暗中，需要有人去为他点燃一盏灯，有多少人在寒冬的里面受冻、孤单、害怕，需要有人去为他带来一团火，有多少人灰心失望的，需要有人说出一些能够安慰、能够让他得到激励、让他能够转向主的话，一些安慰的话。也许我们不知道，他可能就在你的小组出现了。以前有一个人来到我们教会，他曾经说，他说我今天本来是要去自杀的，我是在门口被你们福音招待人拉进来，我本来想我就要去走过，因为那个地方是我住的，台南青年路，再往前走就是铁轨。他说我今天经过你们这里的时候被拉进来，神改变我，让我居然信了耶稣，不然我就是躺在铁轨上自杀的人。用什么？我们需要去，也许我们的周围就是有这样子的人，也许是你的同事，也许是你的家人，也许是我刚才说的带着弟弟跳楼的孩子。如果妈妈、爸爸妈妈或是他周围有人哪一天试着了解他，给他一点安慰，多一点知道他的痛苦，我想这个悲剧很多是可以不需要发生的。第四个，在基督的第五个，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要积极的参与服事，还有各种聚会，好流露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我劝大家常常要跟家人、属灵同伴小组的组员或是好朋友分享你不管灵修的心得、读书的心得、听到的心得或是任何劝勉的话。我们两个人都有25 cent 的 quarter 硬币，彼此交换完还是25 cent 跟25 cent， 除非你的是金币，我们交换完都还是一样，可是当我们交换完心得的时候就再也不一样，你的心得也成为我的，我的心得也成为你的，没有因为交换我减少任何东西，我反而加增。我们 要抓住机会好好的来聚会，珍惜在一起的日子。所以每一次来聚会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是有备而来的，就是我要来成为别人的祝福。保罗那么有把握，他说我情愿离世、对不起，情愿离世与主同在，他说那是好的无比，他说然后我知道与你们在一起更是重要，更是紧要的，因为你们要因着我再到你们那里去，能够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而且也要因着我再到你们那里去，让你们的欢在基督里的欢乐能够加增。你看这个人多有把握，不是说我今天参加你们小组说哎呦于弟兄怎么来了，这巴不得 我们每一个人来，弟兄姊妹知道我们来是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来。保罗写给罗马书的时候，他说我知道我要去的时候， 往西班牙去的时候，我会来看你们。他说，我也知道我来一定要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来，这就像预备好了，带着丰富的祝福，我成为你的祝福，你成为我的祝福。这样子的小组决定好，这样子的教会决定吸引人。加油。好，所以你看，我们第十八讲讲到教会生活的时候，特别说到我们要在一起，能够活出圣经中所有关于我们该有的教会的生活。那时候我跟大家做了一个统计，说所有这种彼此相爱、彼此体恤、彼此代求、彼此顺服、彼此认罪、彼此包容、彼此等等等哈，这种正面的跟这个负面的那种彼此批评啊、论断啊、伤害啊，那个比例是3:1。所以圣经非常在乎，也非常盼望神的儿女们在一起，就是 make me a blessing。 同样的，我也希望从你的身上得到祝福，能够听到恩典，能够借着你们的服事让我来遇见神，让我得到恢复。然后有很多时候我自己也是疲倦到都不想讲话了，可是在聚会里面听到弟兄姊妹带诗歌、弟兄姊妹祷告，或者在播饼里面一下子重新得力，得到安慰，得到祝福起来了。所以要让我们每一次的聚会都珍惜，一次当一次用，让它都成为众人蒙恩一起荣耀神的聚会。要积极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哈。那么最后每一天结束以前，希望我们都能够在这个活出属灵影响力的这个点上，我们能够谦卑的让圣灵来光照我们，甚至给我们一个评估都没问题。你们从小到大这个很多都是学霸，非常在乎自己得到几分，那我也很希望在这么重要属灵的功课上你也给自己打打分，看看满不满意。那我们要很谦卑，要很真实。这到底我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接触了哪些人，到底他们跟我在一起有没有人会因为跟我在一起得到祝福，甚至有人因为我跟我在一起听见福音，或是有没有人跟我在一起他这个人转了，原来低落的现在喜乐了，原来忧愁的现在平安了，原来软弱了现在又重新刚强起来了。弟兄姊妹，你可以自己稍微打打评分，那么不清楚没有关系，你就祷告， 让圣灵显明，养成一点习惯，让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有价值。 好，那威尔斯的大复兴其实就走几个青年人开始的，并不是什么伟大的神的仆人开始的，就是几些年轻人，他们爱主，他们不满意英国的教会的情形，他们常常聚在一起为神家祷告。约西亚王才26岁，把整个国家扭转过来，那样子一个混乱，这个马拉西把整个国家带到一个太可怕的地方。约西亚王不过才26岁，他起来整顿改革，带领百姓跟神立约。一个年轻人，一个这么小小年轻人，神可以用他改变全国。所以我要结束了，我就用别人对保罗的形容说，这些人如同瘟疫一般。现在正好在疫情期间，大家对这个的医学常识这个概念都是很清楚的，非常怕感染，常常不小心就被感染，避免被感染。而这里讲到这些人如瘟疫一般，是指的属灵的祝福，这是指的他影响力来说的。我巴不得我们真的有属灵的这个影响力哈，别人防都防不了，我们能够把主的祝福能够带出去。所以那耶稣要透过你，透过我，透过我们教会，透过在各地的教会，要对这个世代带来祝福，带来影响。那么再用以赛亚书的话，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好不好，我们就都走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 走出自己的软弱，我们好好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成为你周围人的祝福。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谢谢你，谢谢你把这么荣耀的身份，这么宝贵的生命都早就赐给我们。 主啊，让我们在这样子的恩典面前，不光是一个蒙恩的人，更是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有使命的人，是为了要荣耀神，是为了要传扬基督，是为了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是为了要给这个荒凉的世代中带来一盏明灯，带来生命的活水，带来祝福。主啊，我们知道你要透过我们，耶稣要透过我们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轻看这个祝福和责任。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